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好。听众朋友，今天非常开心为大家邀请到身心灵老师 Mike 刘勇先生到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天哦。那么大家记得杜甫呢有几句诗啊，这个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啊，然后是访旧半为鬼，惊呼热衷肠啊。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其实在人生的某些阶段好像就是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啊，就是有些亲朋好友就远扬了，也就是说啊，离开这个世界了。大家我们中国人一般都很忌讳谈这个话题，但是呢最近呢 Mike 老师跟我有一个共同大家许许多多的人热爱的一个好朋友，他是一位书籍的翻译者，而且是翻译的非常好的上乘的作品啊。那么我们看到他离开这个世界我们都很难过，所以我就想到今天请 Mike 老师来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我们虽然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但是聊一聊其实有好处的，因为你会发现可能不用那么害怕。 Mike 老师您好。
冰山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开心能够邀请到您 Mike 老师。
很高兴我们在这个快到母亲节的时候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啊。
啊，下周是母亲节，要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好像今天谈这个话题有一点沉重，可是有些朋友母亲可能已经不在了，那对这些朋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安慰。那对于母亲健在的朋友们呢，真的好恭喜您哦，好好的珍惜每一个和母亲相处的时刻。
是的，对。然后我们这个冰山跟大家分享了我们一个共同的一个精神上的啊神交上的这样的一个好友吧啊。然后呢，因为他可能跟冰山还有更多的线下的这个交流，而我呢跟这个王老师啊李青老师没有更多的这种线下的这种机缘和缘分，但是我们在线上呢，其实，他翻译的书或者是他所倡导和引领的，在华人社区或者华语地区，啊，可以说，开辟了一个崭新的一个时代啊。
是。
这个时代呢，我们也称之为新时代。然后呢，他作为一个第一批的啊，大量的翻译了新时代的这样的一个翻译家啊，也是一个践行者。
他也翻译诗集，比方说《先知》或者《宇宙逍遥游》都是很多人热爱的作品。全套赛斯书系列他翻译了很多。是，
对对。然后我还说有机会能有缘见一面，其实也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啊。但是没想到对他就离开我们了，就是很突然啊，听到了这样的一个消息。所以说今天呢正好听他说我们要不要聊聊这样的一个话题，也可能是很多人担心的一个话题，或者是放不下的一个话题。这是我们人生最终的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恐惧啊。那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要想跟大家分享的关于生死的一个核心的几个点啊，包括几个误区，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很多人是想啊，把死后的生活安排好，就是他这一世呢，他不论做善事也好啊，积福报也好，修行也好，还是做事业也好，啊，还是平常的社会处事、待人接物，啊、他都要做到非常的啊尽善尽美。他的潜意识里头都有一个想，那我的来世能好一些，的来生能更好一些。如果能够再升一级啊，如果从六道的角度来说。人道再往上升一级，而不要坠入到什么啊更下一级会好一些，这是一种想法啊。这种想法呢，对那种相信有来生有来世的人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啊。他求来生，求来世， 那这第一个观点呢，我想跟大家说啊，就是给大家先浇一盆冷水啊，不要求来，不要求这个，你但有所求，这个恐惧就放不下，你还希望你来世是，比如说去往西方极乐世界，去往天堂啊，啊，当中国能够轮回投胎到一个好人家呀、啊，这些所有的求、啊、都是没有必要的，而且没有意义。你死后的这些世界，既不能去安排，也不能去啊要求，你也不能跟上帝也好啊，佛祖也好啊，跟这个宇宙也好做个交易，说你看我这一世做了这么多好事，那你来生能不能许我那样一个好机缘，或者是好的这样的一个人生？这样的想法完全是想跟宇宙在做买卖，在做交易，宇宙不做买卖，宇宙也不做交易的啊。这个大家第一个一定记住啊，如果我知道有这样想法的占绝大多数，绝大多数。我今天不论别的宗教怎么给你讲啊，他们，我这样说可能会得罪很多人，但很多宗教都是用死亡来威胁和恶啊我们的教友，让我们相信他说你相信了我，你就有一个好的来世，甚至你可以跳脱轮回，不在三界内什么跳出。等等，
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听众朋友，我要插一句啊，麦克老师，我要插几句话啊，就是说，有一种说法是说，唯其知道有可能失去，我们就会更加的珍惜。这就是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还有一点呢，就是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听众朋友，不妨知道，然后自己为自己做选择。所以知道
的
多一点是没有坏处的，那么也不用生气，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会听了不高兴，请您不要不高兴，因为其实这只是各种说法的，每个人都可以知道很多种说法，然后您所相信的就是最适合您的，就是最好的。是，麦克老师请继续。
是的，谢谢丁山的补充。因为我们今天谈的话题可能跟你以往听到的所有关于生死的话题都不太一样，可能尤其跟这个世界上的主流的这些宗教啊，包括传统中国文化，还没有宗教这个中国文化，死后要不要去阴曹地府啊，判官要不要给你判呀、啊、要不要下地狱呀、啊、还是说下地狱你下一次去轮回投胎做人啊等等，就是我们总是对死亡有一个我们用人世间的这种想法那样的一个想法，这是很正常的啊，这个想法是正常，但是我想跟大家说，没有必要。为什么没有必要呢？我就想问大家一件事情：活着的事情我们能不能安排好？如果我们活着的事情还面对各种无常、各种啊突发事件、各种计划赶不上变化，我们连我们活着的事情，我们能发力的、能着力的地方，我们都控制不了，那我们死后的事情，我们怎么可能控制呢？这是我想从一个浅显的道理跟大家说。但是为什么有人告诉你他能控制呢？他控制的这个点，包括他说啊，因为什么什么，给你讲了很多很多理论，啊，来告诉你，还举了很多案例，比如说你看某某某做了很多善事，然后他就怎样怎样怎样，啊，某某某没有做善事，你看他就怎样怎样，啊，他来给你举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啊，目的就一个，让你相信你可以跟某些组织或者机构或者是宇宙或者是什么做一些交易啊，但是我想说的是，宇宙不跟你做交易的啊，宇宙就是宇宙啊，就像老子《道德经》里说的，天地是万物如刍狗啊，它不是冷酷，这是最大的一种友情，它不是说偏向某一个人，偏向另外一个人啊，也不是说，那我想举个例子啊，如果你说做善事管用，做这个福报或者是这个修福德有用，那些有钱的人，那他岂不是来世会过得更好？因为他都做了更多的善事，他做的善事你累生累世都做不了。比如说比尔盖茨先生，他一下捐出几百亿上千亿美金，我想问你，这样的福报建了癌症基金会各种基金会，那我想做一个普通人你几时能做到呢？好，那你说那好，我不做的这种财布施，我做法布施，我做等等等等，我只是举这个例子让你明白，布施也好法布施也好都是一样。好，那你说你做法布施，那你跟那些高僧大德已经开悟的人，他们去讲法，他们可能后半生啊或者一生都在讲法，那你跟他比，你的福报又有多少？ 那你不是少得可怜中的可怜，万分之一都没有的。那你来世你能做个什么呢？对吧？所以说，不要相信这些东西，它这些东西只是啊，他们啊一种某种角度说法。而你一旦对来世有了期待，你对你的来生有了期待，你就会被套入一个恐惧的圈子，啊，一个恐惧的枷锁，因为你害怕你这里做的不对，那里做的不好，你像有个看不见的仪轨在约束你，这样不能做，这样做会下地狱多少多少层，那个不能做，那个做了以后会下地狱多少多少层，等等等等，就这些东西来吓唬自己啊，来吓唬自己。我们都知道，对孩子的教育都不能以这种吓唬式的，都是应该是鼓励的、积极的，对不对？这种开放式教育。可是我们为什么对自己啊，自己这个人生，却用充满了恐惧的、威胁的、吓唬的方式啊，来把自己的这个啊死亡这件事情啊背上这么沉重的枷锁？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对，那我觉得这里呢，正确的对待的死亡的方式呢，就是死亡就像是重生一样。死亡其实更像是我们回家的这个路程，就像我们归家之途。只不过呢，我们离
视
开家
死
太
如
久了，
归。
对，我们叫什么？对，然后这个经常会有这种，就是我们离开这个我们的那个另外一个世界啊，那个能量的世界啊，离得太久啊。那我们有很多人把它称之为什么灵界也好啊，灵魂的世界啊，天堂也好，更阴身也好。冥界也好，它有很多很多无穷无尽的名字，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统称为一种能量的世界。你从一个物质的世界进入一个能量的世界，这就像一个正常的变化。就像你出生的时候，你是从一个能量的世界来到了这个物质世界，它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变化，啊，就是一个啊，就能量的转化吧，就从一种能量转成另一种能量。就比如说，水可以从冰变成水蒸气等等这样子。一个正常的改变。那当它是冰的时候，我们能看见它；当它是水的时候，它非常的柔软，可以流动；当它是水蒸气的时候，我们连看都看不见它；当它很热的时候，还能看见它白色的这个水蒸气在上面。等它温度降下来，我们这块冰去哪了？我们是根本就看不见它了。它就是一种能量转化。人呢，也是同样的道理。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只能量的一种转化而已啊！大家不要把它当成一种。啊，多么可怕的事情，或者是说，啊，很多人担心的是我死后了之后我在不在，在关心的那个我，是，啊，他活了一辈子都在照顾好自己这个我，那我们跟大家说我在不在这个问题，是你站在哪个角度说？如果你站在三维这个世界，在我们这个物质世界来说，那你就不在了，真的是不在了，那就没有了，你就好好的把握这一生啊。这一生的每一天每一秒，你好好的生活。作为这个物质化的你，已经在你死亡的那一刻就真的已经不在了。不要再去求永生啊，求长生不老啊。包括我们都知道秦始皇也好啊，中国明朝的很多皇帝也好，包括这个古代的很多这个修仙的啊，都要求丹药啊，求这个啊炼丹呐、啊，就是想求一个永生不老。对，不要求这些。啊，求这些是另外一个极端的错误，啊，你如果长生不老，啊，你的下一个生就会被你阻挡，就等于说，你就吕洞宾，人家笑话他们说叫这个守尸鬼，就是你该去轮回了，或者是你该去能量转化下一个人生的剧本开始了，可是你非抱着这个臭皮囊说不行，我要带着他去演下一出戏。啊，这个衣服、这个行头、这个巨细服，我不能脱掉，我要一直带着它，我要带着它300年、800年、1000年才好，那就是非常非常啊愚钝的一种做法啊，就是那种真正长生不老的人，不是那种大家认为好像很羡慕那种修仙之人、长生不老之人，他们可以啊等等，不要羡慕他们，不是这样的。你仔细，你看那些真正得到的那些人，比如说像佛祖这样，他就正常的80岁的寿命他就离世了，啊，这是，但是都是有记载的。那包括近代也好，那些大师们，他到了，啊，他的阳寿尽的时候，他自动的他就开始进入一种啊能量转化的状态，啊，他们会从这个一个方丈室搬到他们自己的要离开的那样的一个 疗房里面去，然后在这里面啊，走完人生最后一个阶段啊，一般都是在冥想打坐当中，在这个世界的，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人自我感受和观察死后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换句话说，死亡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生的时候我们是没有意识的啊，我们意识都已经被啊磨掉了，但是在死亡的这个过程，尤其是在死亡的前半段。啊，你的意识是非常非常清楚，啊，当你离开的时候，当你从一个能量转换成另一个能量，比如说从肉体能量转换成意识能量的时候，你的意识是非常清醒的，非常明白，跟你活着时候是一样的，而只是你的肉体啊不再啊跟着你的意识走了，你的意识从肉体中就分离出来了，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一个多么神奇的体验啊，我们就好好的去感受和享受它。至于说来世变成什么，啊，不要去纠结，而且跟你也没有关系。变成什么，你都是同样的高贵；变成什么，你都是宇宙的一份子；变成什么，你都跟现在一样，你并没有多什么，你也没有少什么。像《金刚经》里说的"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你并没有说你来世变乞丐你就低等了，来世变国王你就高级了，没有，在宇宙的这个面前。在这个大的世界面前啊，一样的平等，一样的高贵，一样的一尘不染啊，一样的纯洁。那这个时候，你就如果是这样的一种结果，那你还会去贪图说我要来世变成这个，我要来世变成那个？所以说大家明白，我们这个死亡是一个能量转换的过程，我们就好好的体验这个过程，而不是说啊，我这个充满了恐惧。去啊，就像这个溺水的人要拼命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啊，就像一个远行的人要把未来的旅程都安排得很好一样啊，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啊。我举一个比较好玩的例子，比如像旅行一样，那有的人旅行的时候呢，他会把家里的东西都带上啊，他把他的常用的那些啊物品啊，包括他的睡惯的枕头啊，他的床单呐、啊。的这些东西啊，觉得外面的东西又不干净，又不卫生，甚至又不舒服，对，他就把它带着。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是一种人的一种执念啊。那这种并不是一种，怎么说一个很正确的或者是很合理的做法，但是那是他的一个选择。那我想问你的是，那这样的带着一个大大的箱子去旅行，把他所有的家里常有的东西都带上，他的旅行能舒服吗？旅行就是要体验跟现在生活不一样的东西才叫旅行。如果你到了什么地方都跟现在一样，那你不要去旅行好了，你就住在家里不是挺好吗？那你既要去探索不同的世界，还要让它像自己家里一样，那你不是自己让自己不痛快的事情吗？对，所以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真正的旅行，你看那些旅行，他们就背一个很小的包啊，一只很小的行李箱啊，一个登机箱，一个小包，他
心
就
安自在。
去。对，他就到处去旅游，而且他很轻松，他到哪里都是，哎，随遇而安，对，安时顺命的这种感觉，太舒服了，你知道吗？他这种才是真正的旅行啊，探索不一样的呀、啊。哎，所以说我就举这个例子来说，那我们死后世界是一样的，我们死后相当于开启了另一个旅程，你这个世界安排的东西到那个世界一点都没有用啊。你说我这准备好这个，我准备好那个。你也知道，你死的时候任何物质的东西你都带不走，那你准备它有什么意义呢？你说好，我不准备物质的，我准备精神的，我来超度，然后来给我念经，然后给我嘎嘎呜呜啊，然后就是在这个法力的加持下，让我能够助力我去往西方极乐世界。可是你想想，如果你是一个信基督教的人，那这些法力会对你有加持吗？你会觉得很烦呐、啊。你如果你请一个。这个佛教的法师给一个别的教的人做，他会觉得有用吗？没有用，对吧？像别的宗教的人给佛教的人做仪轨，他也不喜欢，他不要。为什么？因为其实那个仪轨不重要，是在于他相信那个仪轨重要，才有意义。就是信这个宗教的人就相信这个死后的仪轨对他的死后的灵魂是一个非常好的寄托和安放，信那个宗教的人他会希望那样的一个仪轨对他有个安放。对，其实他的目的都是想求一个死后的一个啊着落，一个安放。对，而这个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在死的这个过程中啊，这种方式不利于你的能量的转化， 让你心烦意乱，让你想好好的去感受和体验一个自己的一个意识的转化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美妙的时刻。可能你一生中最美妙的时刻就是这个。为什么我说它最美妙？因为你的灵魂或者你的意识，它回家了呀。这种久久啊游子在外，突然回家的那种感觉，啊，见到了久违的真正的那种啊天地之母、宇宙万物之母的时候，这种感觉、这种喜悦、这种情感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而你这时候却被凡世间人间的这些啊各种啊给你念啊、给你唱啊、给你说啊，搞得你头一个头两个大，你真的没有心思好好的去享受这个过程。啊，所以说我只是啊，我个人的意见啊，但是我知道还是很多人希望啊，搞各种各样的啊，遗体告别仪式、追悼会，甚至请人家做法事等等等等啊，来做这些东西。我说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你真正看那些高僧大德，在他们作画的时候，在他们离世的时候，你看他们有没有给自己做事？你仔细看呢，这些大师们，他们离开世界的时候，不是，他们是非常安静的。一个人在一个房间里，那如果他们还能打坐，他们就能坐在那里；如果不能打坐，就躺在那里，就静静的躺在那里。对，然后当他们觉得自己该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有感觉到的啊，他就开始进入一种深度的这种啊安静的冥想的状态。他基本上开始不吃也不喝，啊，他也不饿啊，他就这样的一个状态。大概几天以后，他本来身体已经啊老化了，他有几天不吃不喝，他就会自然的就做饭。他在享受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细细的去品味啊，细细的去感，他的心中没有一丝的恐惧和担心，他就想我们要去旅行之前，我们去感受这个美妙的这种旅行之前的感觉。比如说，我们说我们下个月啊要去，比如说我们要去新西兰去旅游了，对，哎，这个时候当我们做好这个行程安排，买好机票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开始期待这个旅程。在这个过程中，它也是非常非常的美好的。你不用非得踏上那个旅程，你不一定非得下了飞机，踏到啊惠灵顿的这个机场，然后你才说哦，那我就挣到了这个新西兰，我好好的去这个感受。不用，当你计划这个旅行的时候，你就在享受旅行。而我们死亡也是一样，我希望大家做一个有计划的死，做一个明确的啊清晰的自己想要的一个死亡的仪式。啊，我最近经常带大家做练习，其中一个练习就是，我们要不要给自己规划一个葬礼？我记得在有一个电影叫《费城故事》啊，《费城故事》Philadelphia 那里面，那个主角就是那个演员是汤姆汉克斯，当他得了艾滋病，最后离世的时候，他去打官司了，跟他律师说打官司。大家记不记得最后的那个片段，办葬礼的时候，啊，是非常的温馨的。大家围在一起，有说有笑，还有几个嘉宾带着新出生的婴儿，还有一些啊，这个嘉宾看他们的家庭录像，看这个啊男主角从小长到大的这个家庭录像啊，在放着，然后再放着一些啊非常啊轻松的音乐，但不是那种欢快的，就是很轻松的这种音乐啊，这种方式啊来跟大家来交流，对，来跟大家来沟通。对，这样的一种非常，轻松的这样的葬礼啊，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不论是对逝者呀，还是对活着的，没有那么多的悲伤和痛苦，就像他去到另一个世界一样。对，所以说，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对这个没有忌讳的话，可以自己安排一下自己的葬礼。我希望我的葬礼是怎样的？我希望我的悼词是怎样的？我不要别人给我写悼词，我要我自己写自己，我要把我自己这一生。我要好好的去总结一下，我要好好的去啊表达一下我对这一生，我生命中我爱过的还爱过我的人，我都要去感谢他们，感谢他们给予我的和我给予他们的啊这种人间的幸福和快乐，然后你就没有什么遗憾。很多人对死亡有恐惧，是因为他有遗憾，他这个没有实现，那个没有实现，他就怕他死了以后都实现不了。那怎么化解这个遗憾？那就在活着的时候，那些遗憾一个消灭掉。我们就说到另一个电影叫《遗愿清单》，我想大家都大概有这样印象，对不对？就是那个一个人要死了，然后他死之前他有很多愿望，然后呢， 那个男主人公是个有钱的有钱人，那个医院就是他投资的，他非想住一个单间，结果就不让他住单间，因为美国的医疗制度啊，保险公司报销体系不允许一个人住单间，那他就只能跟一个黑人的啊，这个老人家住在一起，那个老人家就是那个啊，有自己的还有很多愿望没有实现，他就列了一个长长的单子，而这个有钱的人呢，他是实现这些愿望都毫不费力的啊，他们俩一块儿去完成。那个另外一个老人的最后的生前的遗愿，在这个过程当中，两个人都得到了生活升华，两个人都对死亡有了一个正确的认知和理解，对生命也有不同的看法。所以说，那个遗愿清单也是告诉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应该怎么去生。这就是孔子刚才啊，丁山说孔子为什么说不知生焉知死？大家有没有想过，生和死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对死亡的恐惧，是我们怕它是另外一种完全我们不了解的情况。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的死亡就像你做了一场梦一样，就像在梦中的世界是一样的，它的感觉跟你真实的感受就是那样的一种体验。那你在生活中，如果你，我说的直白一点，如果你白天生活都很快乐和幸福，你都很开心，那你晚上做的梦也大半都是美梦，都是幸福的梦，就是这样啊。那如果你这一生啊，在你生着的时候，在你活着的时候，你过的都是幸福、快乐、美满的啊，我指的是你的心态啊，不是说你的生活要多么多么的富裕啊，是你的心态。如果你是你一个安详、喜悦、幸福、美满的一种心态啊，来到另一个世界的话，你另一个世界它也会延续多半你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它也是幸福、快乐、喜悦的。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延续吧，或者说我们一个模式的一个延续。对，所以说，那我们活着的时候就应该好好的去享受，把所有的遗憾都消灭掉，把所有的这些，我们心中的这些对未来的恐惧都给它去除掉，就像我们要准备一个新的旅行一样，好好享受它，从开始准备到开始安排自己的葬礼。到葬礼上应该放什么样的音乐？放自己喜欢的照片，放哪些录像？现在还有很多社交媒体，你的这些社交账号应该怎么处理？包括你身后的事情应该处理，包括你的财富，包括你的这些事情，你都在活着的时候把它安排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果你不想安排也没有关系啊，因为这个时候的事情跟你也没有关系了，你安排不安排都不重要，你也可以完全。不用花时间和精力在安排这个上，你就好好享受你的过程就行了。对，但是肯定会有人来打扰你啊，问你，哎，这个你这个车打算怎么处理啊？你这个房子打算怎么处理？哎，你的这个信托怎么处理啊？你这个基金怎么办啊？你这个存款怎么？哎，他会不停的不断的来打扰你啊。但是你自己的心态要放平和啊，就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嘛，大概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好了，我前面说了很多很多，其实就想告诉大家，死亡就像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就像我们身体里的细胞，旧细胞、老的细胞死去了，新的细胞才能长出来。如果一个细胞它永远不死，那它会导致新的细胞没有办法诞生。那这些不死的细胞，对我们人类来说，它就叫癌症，它就叫肿瘤，这不死的不是好事。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不死的是好事。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事情就是不断的，这个生生不息、循环往复，这是最健康的状态。所以说，当我们要死的时候，就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去死，然后你的下一次人生才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到来。到那时候，你又是一个非常非常崭新的一个新的婴儿诞生了，你就像一个这个人类中最新最新的人，所以说你不会有任何的这个衰老的这个状态，对，所以在庄子里面呢，他也说到了同样的话。庄子说，让你生的这个宇宙，它也会让你去死。换句话说，在你生的时候，它会善待你、恩宠你；在你死后，它一样会善待你、恩宠你。对，善生者善死也，这是庄子的原话，就是他对你没有什么坏处的，对不对？我们相信，我们活着的时候得到了宇宙的恩宠。那我们为什么会相信死后就不得到宇宙的恩宠了呢？ 为什么你死了他就对你另眼相看，对你那么严格严厉，要给你惩罚，要给你审判，要给你判断你活着，那你为什么活着的时候不给你审判呢？为什么说要死后对你这么严苛呢？没有这一回事。
所以这就是相信灵魂永生的好处，而且能够安安心心的活着。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啊！有的听众朋友可能觉得好奇怪，我们怎么会谈这样的话题？其实呢，相信灵魂永生有很多很多的好处。然后因为有很多人都很恐惧死亡，那我觉得这个恐惧死亡是很划不来的一件事情。虽然有些人说这有什么划得来划不来的，怎么会用这样的词？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我们在这个世间的每一天都非常非常的珍贵啊。那这种珍贵，用恐惧来破坏它，来取代部分的时间，不是好可惜吗？所以人家说，生有欢愉，死有安康，都很好。虽然这个还有人说呢，走了以后的所谓的死亡以后进入了那个宇宙的能量世界的时候呢，其实那个美是更加倍加许多许多无数倍的。所以为您邀请到 Mike 刘勇老师来跟大家聊这个许多人觉得很敏感不愿意去碰的话题。可是其实也有很多人过世之后呢，家人很烦恼，因为不知道这个往生者呢他喜欢什么样的办后事的方法。所以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偶尔不忌讳他，能够去思考一下，能够让家人知道自己的想法，其实是蛮健康蛮好的一个方式。 Mike 老师，我们继续聊。
好，丁山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来继续聊关于这样的一个往生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所以我觉得你像台湾的语言就非常的智慧啊，他把死亡的过程称之为往生，往生就是开始起到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正向的词汇量，正向的词汇的暗示。对，那我们跟大家说一个核心的点，就是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我们如果能把它跟死的时候看成一样，那样就最好。但是你说活着的时候跟死了怎么能一样呢？那我跟大家说它一样的地方在哪，就是我们活着的时候啊，真正决定我们生活的不是我们这个意识，决定我们生活的是我们的潜意识。就像我们今天谈到的王吉清老师，他翻译的这个赛斯资料里面曾经就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你们真正应该注意的或者是应该专注的是你的潜意识，而不是你的这个意识应该专注。而我们平常在生活中一说专注就是说意识上要专注我们的意识上要进入一种非常的这个 focus 的这种状态。但其实我们那种状态真正的没有什么太大用。我就举个例子来说，你说这个世界上说别处，你就说在美国有多少人想中这个彩票，意念够不够强不论那个 Powerball 什么，还有什么其他的那种什么 Mega 什么什么之类的，那些我记得最高的奖项曾经给我到过10亿美金好像到过15亿美金。那么多意识的这种专注有关系吗？没有关系这个世界上谁不想成为百万富翁亿万富翁没有一个人不想，没有一个人意识不往这方面努力，但是真正成为的少之又少。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我们用错了力量，用错了方向。我们在这个意识角度上，我们花费了99%的精力，而我们真正决定你的生活中幸福哪些东西该显化，你的生活中应该出现哪些美好的事物的，是你的潜意识。很多人不会用潜意识，也没法去了解潜意识，然后呢就对他还甚至有恐惧总觉得潜意识里头藏着一些见不得人的可怕的恐怖的一些事情恨不得把潜意识用你的意识把它管理起来这完全是一个颠倒的状态， 应该用你的潜意识给你定方向、定目标。你的意识它就是一个工具，它是实现你潜意识目标和方向的这个点。意识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但是如果意识在恐惧的驱动下，意识就不是一个工具了，它就会变成你自杀的一个凶器，或者是折磨你的小锤子，不停的在敲你的脑袋。啊，为什么？就是因为意识在恐惧的干扰下，它不能很好的作为工具来运作。对，所以说我们把这个捋一下，大家都能明白，真正决定你人生的是你的潜意识，而真正的你的意识这个部分，就是你大脑的这些思维逻辑这种想法，它应该把潜意识的目标和它的方向，在这个意识的作用下去把它实现。因为在三维这个世界里头，要想实现这些东西，还需要意识的参与啊和啊实践。就比如说你想去哪里，他得能去啊；你想干什么事情，他得能做呀。这些干和做和去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意识的参与。对，所以说，但是呢，意识就不能做主。我们平常是把意识当主人，说，哎，你来做主吧。意识只会满足你身体的对恐惧的这些啊担心呐、啊、欲望啊，对。这个欲望的什么叫欲壑难填呐？啊，有钱还想再有钱呐，有房子还想更大呀，啊，有一个爱的人不够，还要全世界都爱你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你的欲望在作怪，都是你的那个所谓的意识、那个自我、那个 ego 在作怪，他没有什么远大理想，他也没有什么目标，他就会放大恐惧。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职责就是这个，你不要去怪他。因为他就是让你的这个身体好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他的所有的职责就是这个。那他让你怎么活得更好呢？那当然，在这个三维世界，他就认为你积累更多的这样的啊，不论是食物也好，我也好啊等等这些东西，三维的资源也好，哎，他认为这对你的生命是有帮助的啊，因为他只有这一个非常非常叫我们称之为鼠目寸光的短浅的这样的一个自我意识。对，如果你让他做了主，那你的人生就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啊，最普通最普通的这样的一个人，啊，这个人没有什么不好，很正常，满足了这样的一个需要。可是我们生而为人呐，我们不是活我们的这个呀，我们活的是我们底层的那些有更高的、更远大的。就像庄子说的，从鲲可以变成鹏啊，扶摇直上9万里这样的一个雄心壮志啊，而我们那些雄心壮志只能从潜意识里出来。啊，比如说我们很多人都有那种体会，比如说听了一些讲座，或者听了一些老师的课程，然后晚上的时候浮想联翩，心潮澎湃啊。可是，一到天一亮要他行动的时候，他就啊有1000个理由等着他说啊这个也不行啊，那个也做不到哦，这个不可以啊，那个条件还不成熟，他就打了退堂鼓。这时候就是什么？就是你的意识被恐惧所控制住了啊，而我们的死亡也是一样。等你死了之后，你的这个意识，你的这个自我的意识，它就开始慢慢的涣散和消散。真正开始起作用的，就是你的潜意识，它开始非常清晰的出来了啊。这时候，因为你的大脑已经死亡了嘛，你的那个所谓的逻辑思维那些意识的部分就在啊，就在慢慢的就减退了，就消失了。你的潜意识出来之后，当你没有经过平常活着的时候，没有经过太多的练习和训练的时候。你的潜意识是非常混乱啊，就像你晚上做梦啊，你可以把理解啊，我们打个比方，你做梦的那些东西都是你潜意识在运作的，而你做梦的东西你根本就控制不了。那你今天晚上梦见什么，下一个场景是什么，你也控制不了，对不对？而你死后的世界就非常像这种状态啊，它是由你的潜意识在驱动啊，潜意识这个场景切换的非常的频繁和快啊，你心念一想啊。或者你心中有一个想法，它马上就切换，对。而这个过程，在你死后是有一些人来帮助你啊，一些其他的能量的存在，我们可以称之为一些灵魂也好，或者是这个指引者也好啊，接引者也好啊。为什么会有接引者这一说？他要把你这些啊，这个散乱的啊，涣散的这些潜意识，慢慢的、慢慢的让你汇集成一个。有意识的状态啊，明白自己已经进入到一种能量的状态，或者是啊灵魂的状态，而这个时候你能够用的，或者是能够将来起作用的，都是你的潜意识啊。所以说，所有的修行也好，所有的练习也好，
所有在生活中，我们如果一些现代人不讲修行，那他们讲的是什么叫心流状态啊？不论是谷歌也好，微软、IBM、苹果也好，他们都非常重视心流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包括美国陆战队，还有美国的这些特种兵，他们都在做大量的心流的训练。心流练的就是你的潜意识，就是一个比如说一个海豹小队六个人一个组，那他这六个人没有组长，他们轮流当组长，他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会达成一种超越语言的默契啊，眼神一看或者都不用眼神啊，根据当时的场景就知道每个人应该做什么，该掩护的掩护，该执行任务的执行任务，该做辅助的做辅助，这种就是潜意识在进入心流以后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而我们平常人不怎么练这个，我们练的都是我们的意识的部分，而意识的部分在你死后基本上啊起不了什么太多的作用。所以说呢，我们就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如果你多练习你的潜意识，这时候你就会发现生生死死就是那么一个感觉，就是那么一瞬间的事情。换句话说，你睡着了以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跟假死的状态是一样的。你的身体都不动了，你对外界的世界的感觉没有车了，但是你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头，活在一个梦境的梦中的世界，而那个世界呢，你能感知，你能体会，但是完全不受你控制。如果你在那个梦中你能控制了，我们经常很多人练习是练控制清明梦啊，练控梦啊，其实在练什么？就是练自己的潜意识。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顺利的在梦中，你想做什么就能在梦中做什么的时候，那你在死后你就会减少这个过渡的这个时间，或者是一个重新认识一个新世界的时间了，因为你已经非常好的会掌握运用自己的潜意识了。所以说，以上这些建议呢，只是给那些对死亡还有恐惧的人，或者对死亡不太了解的人的一个建议。那当然，每个人的死亡体验都是不同，就像每个人的旅程都不一样，每个人的生命的旅程不一样，每个人的死亡旅程也不一样。那我们就好好的去享受它，它的美妙就在于它的不一样啊！如果千篇一律，我们活着的时候都千篇一律，死了也千篇一律，那就变成机器人啊，生产线流水线出来的。那非常的无聊，而且宇宙也不会这样做，所以说，这种，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我们不能控制的是我们活着的时候发生什么，我们也不能控制死了以后发生什么，但是我们唯一能控制的就是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态面对这些事情，这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是可以练到的，我们一定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不论生前还是死后。
是。非常非常感
谢谢
麦克老师，是今天提供这个另外一种思维，让一些心里有恐惧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个参考。非常非常感谢麦克老师。